下课了，汪川喊了一声：“走，咱们踢球去。”“走啊！”汪川的后面跟上了一大群同学。现在他身后不光仅仅是康成一个人，还有童小群、何伟、陈来、徐松、王斌等一大帮人，甚至还有韩小龙和赵伟他们。大伙儿簇拥着汪川走出了教室门口，只有江琪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自己的座位上。他看了汪川一眼，汪川的眼光也正好向他投过来，他把头一歪，避开了汪川的目光。他想，哼，难道他要表示可怜我，还是炫耀自己的胜利？他歪过头去，又看到站在黑板前的一群女同学正在嘀嘀咕咕的说着什么，他们还偷眼看着他，里边也有李小雅。李小雅的眼里也闪现出一丝失望和怜悯的神情，江琪感觉到了，他立刻就伏到了课桌上，内心里忍受着痛苦和凄凉的煎熬。他的心里似乎被一个钢钳子扭来扭去的。前两天他们铁哥们小队召开了一次小队会，吴老师也来参加了。本来江琪不想去参加，可想到了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也就去了。正如他所料，他的那些哥们儿把错误全推到了他身上，这使江琪非常愤怒。那天王斌先说，
开始我也不太想去，可是锅巴，哦，不是锅巴，是江琪，他说愿意赚钱的跟我去，愿意去开队会的就留下开队会。
陈来也说，
当然这是分裂咱们小队，可惜我们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。
江琪坐在一边听着，本来不想开口，可是他压不住火了，站起来嚷着，
谁分裂了？闹了半天所有的错误都推到我身上了，当时是谁拽着我，非要我给你们找活干的，现在倒好，全赖在我身上了。
会场上一片沉默，汪川冷冷地说，
有理不在声高，咱们开小队会，谁有话都可以说。
吴老师接着说，今天咱们应该多做自我批评，想一想自己的错误在哪儿。我们应该想一想，我们原来第五小队不仅在班里是呱呱叫的，甚至在全校都有些名气，做了许多的好事情，但是为什么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却几乎要散了伙儿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检查一下自己。康成低声说，
那天开中队会，我们全小队只来了汪川跟我两个人，我们俩在全班同学面前羞得抬不起头来，这是咱们小队历史上一个永远的污点，我也有责任，我是小队长，没有尽到责任。
何伟抢上去说，
就我被钱迷住了眼睛。
童小群也不好意思地说，
可不是吗，我们那天在宴宾楼一看江琪那么，
他看江琪正狠狠地瞪着自己，不敢往下说了。
所以，也想赚钱。我们的确是拽着他，非要他给我们找活干来着。这时候，赚钱的心思压过了搞队活动的心思。
徐松说：“
更不该给二和尚当眼子，这是更大的错误，等于帮助人家干坏事。”
几乎小队里的每个人都检查了自己，只有江琪低头不说话，用脚尖在地上滑着。吴老师温和地对他说，江琪，
你是不是也说两句呀？
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所有的错误都堆在我身上了呗，我是头号大坏蛋。
沉默了一会儿，吴老师又说，小队会先开到这儿吧，江琪，你也先冷静一下，多想想自己，过两天我再找你谈谈。会散了，江琪第一个站起来走开了，他扬着那大背头，神色高傲而冷漠，看到他的那些哥们儿又回到了汪川和康成的身边，感到了人情的冷暖，这也使他更加愤愤不平。回想起在宴宾楼上陈来、徐松他们低声下气的求他找点活干，如今却又把一切错处堆到他的头上，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。他对汪川和康成倒没有什么成见，却更恨陈来和徐松，他们更不够意思，别说什么铁哥们了，连哥们也都算不上。江启一觉得孤独，仅仅不过是两天的时间，却显得非常的漫长。他常常自己一个人漫无目的的在操场上溜得来溜得去，远远的看着自己原来的铁哥们儿跟韩小龙、赵伟他们踢足球，这时候他心里的滋味非常的复杂，痛苦、沮丧、嫉妒、仇恨都混杂在一起了。他甚至下定决心了，回到家里怎么也要让爸爸妈妈替自己转学，或者起码转到另外一个班去。放学了，江琪无精打采的收拾着书包回家，离开了座位，他忽然看到汪川在跟李小雅商量着什么。他俩回过头来，李小雅向江琪打了一声招呼：“
江琪，你等会儿，我们有事儿跟你商量。”“
什么事儿？”
江琪的心中怦然一跳，站在李小雅面前，他总是有点不太自然，脸会无端的红起来。
汪川板起了面孔，公事公办的说：“
我们有些事儿要问你。”
李小雅的神色也很严肃，一板一眼的说：“
是中队委员会委托我们找你谈话的，就是关于那个什么。”
他回头问汪川：“
二和尚？”“
对。”“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跟他在一起干了些什么违法的事情？”
江琪翻了一下白眼儿，望着屋顶说：“
我不知道。”“
你怎么能不知道？二和尚不是被逮起来了吗？”“
是啊。”
江琪若无其事地说：“
把他逮起来了，又没逮我们。”
李小雅有些生气了，长长的睫毛乱眨巴着：“
可是你们的确帮了他干不好的事情，当眼子了，帮他望风了，有人来了就去通知他，还拿他的钱，这就是不好的事情。”
江琪头一回感到了羞愧，他觉得自己是做错了事情了。李小雅的责备好像在他的心里流淌着一条清澈的小溪，他低下头喃喃地说：“
我承认是不好的，可是还有陈来、徐松他们呢。”
汪川有些发火了：“
也是你介绍他们去的呀。”
汪川反感江琪把这些事情往别人身上推诿：“
我还找你谈了，提醒了你多少回，你就是不回头，当然你应该负责，你别往别人身上推。”
江琪见汪川在李小雅面前指手画脚的训斥他，脸上很下不来，也气狠狠的说：“
哼，我就是不回头，该我负责就我负责，我怎么着了？你能拿我怎么着？你把我逮起来吗？哼，别在这跟我耍威风，我不吃这一套。”
说完，他用力的拍了两下课桌，扬长走出了教室。汪川气得浑身哆嗦，李小雅 也毫无办法。吴老师走到讲台桌前，望了一眼那个空着的座位，江琪今天又没来。吴老师不禁皱起了眉头，他想这些日子自己太忙忙碌碌了，没能来得及抽时间跟江琪谈一次话，也应该找汪川谈谈，帮助他们弥补以前的裂痕。可是吴老师的事情太多了，他打开笔记本，思路很快的又转到了别的事情上面。利用课前十分钟的时间，他简明扼要的布置工作，讲卫生，讲纪律，讲课外小组的活动。跟往常一样，他急促的打着手势，声音很响，下面的同学却很散漫。韩小龙和赵伟轻轻地咬着耳朵，何伟低头悄悄地看一本新的武侠小说，汪川心烦意乱地在一张白纸上画一只鸟，又画一匹马。这时候，灿烂的金色阳光从明亮的玻璃窗外照射进来，又响起了急促的上课铃声。吴老师扫了一眼仍然低头在看小说的何伟，他说：“好吧，现在开始上课，我们讲第六课，请打开课本。何伟，你把第一段朗读一下。”何伟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，一些同学嘻嘻地笑着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教导处副主任孙老师忽然出现在教室门口，他冲吴老师招了招手。吴老师走出去了，教室里有些骚动不安，有几个同学开玩笑的打闹着，也有些同学悄悄的咬着耳朵，猜测着会出现什么不寻常的事情。一会儿吴老师回来了，他脸色苍白，表情阴沉，两只手撑住讲台桌的两旁，轻轻的呼了一口气，先说了一句：“汪川，你到孙老师办公室去一趟，现在就去。”汪川出去了，吴老师站在讲台桌前，他的喉结悸动了一下，忧心忡忡的紧锁眉头，望着仍然站立在那里的何伟，竟一下子想不起来让他站起来干什么。哦，你是何伟？我让你怎么？何伟连忙说：“您让我把第六课第一段朗读一遍。”“哦，好吧，朗读吧。”吴老师有气无力地说着，随后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全班的同学们都敏感地发觉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，课堂里十分的安静，只回响着何伟单调的念课文的声音。大家都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课本上，却都在观察着吴静老师脸上的表情。他回来以后，就只把眼光盯在课本上，可是久久的，他一页书本也没有翻，只是脸色苍白的紧抿着嘴唇，失神的望着课本。这时时间过得特别慢，好像一分钟拖着一分钟似的，空气里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氛，这种不安也凝结在每一个同学的心里。何伟坐下了，吴静老师又开始讲课，他今天思路混乱了，常常讲错，随后又更正自己。同学们却严肃地坐在那里，没有人笑，也没有人做鬼脸儿，大家都望着吴静老师的脸，希望从他脸上能看出点什么来。吴老师低着头，紧抿着嘴唇，艰难地咽下一口又一口唾液，他微微地喘息着。后来他干脆给同学们留了一堆作业，就不再讲课了。 同学们一边沙沙的在作业本上写着作业，吴老师斜倚在讲台桌边，手里玩弄着一支粉笔头，眼神有些发愣的望着窗外。半个钟头以后，汪川也回到了教室，他也是一种失魂落魄的样子。他身体直直的坐在椅子上，眼神愣愣的望着黑板。同学们的注意力又集中到了他的身上，几个铁哥们纷纷写条子给他，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王川也不回答，一会儿他干脆伏在桌子上，把脑袋埋在两个胳膊里，谁给他递条子他也不理。下课的铃声响了，吴老师什么话也没有说，拿起课本走出了教室。同学们有些发愣的望着他的背影，然后呼啦一下子围住了汪川，使劲的推着他。汪川，汪川，到底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
准是有事儿，孙老师上课找你干什么去了？
汪川，你说呀，说呀。汪川抬起头来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哎，江琪，他不见了。
啊！
几个胆小的女生不禁惊叫了一声，但是很快又寂静无声了。周围的同学们都惊呆了，他们一起凝视着汪川。一会儿，何伟结结巴巴的问：“
他上哪儿了？
我哪知道？就是找不着他嘛。”
汪川苦笑了一下，又接着说：“
他留了一张条子在家里，上面写着我去干大事业了，你们不要找我，我以后会回来的。可是人不见了，晚上也没有回家，现在他爸爸妈妈都坐在老师办公室里呢。”
童小群问：“
刚才老德德……不是不是，刚才孙老师找你就是为这件事儿？”“
可不是嘛，他说你们是铁哥们儿，知道不知道他干嘛去了？我……
哎。”
康成忙问他：“
那你怎么说的？”“
嗨，
我说不管是不是铁哥们儿，他也是我的同学，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回来，我当时就是那么说的。”
汪川喃喃的说着，望着周围表情严肃的同学们，仿佛有点模糊，似乎在毛玻璃外看到他们似的，泪水蒙住了他的眼睛。他看到康成、陈来、徐松、童小群、王斌、何伟自动的聚集在了他的身边，更使他感动的是，韩小龙和赵伟从身后抱住他的肩膀，他们也热情地说：“
汪川，咱们一块儿去找吧。”
李小雅、沈丹丹和许多同学也说：“
对，咱们一块儿去找。”
全班的同学们都围坐在汪川的身旁，那六个铁哥们挨得最近。汪川感到愉快和温暖，大伙儿叽叽喳喳、七嘴八舌地讨论着。沈丹丹用权威的口气说：“
应该在报纸上登启事，启事上这么写：有某某人，12岁，男，穿天蓝色夹克，背头，如有发现者，请告某某处等等。登一个寻人启事就行。”
康成不客气地说：“
光靠寻人启事，黄瓜菜都凉了，每天报纸上要登多少启事，谁会注意呀？
那你说怎么办？”
康成一时也想不出办法，语塞了。半晌他才说：“
反正总得想出个办法来，不能光坐在屋子里等。”
韩小龙赞成说：“
对呀，咱们全班同学一起出动，两三个人一组，到处去找。”
还没有说完，康成、陈来、
徐松几个人欢呼雀跃，连声说：“这办法好，不找到他，绝不罢休。”汪川却摇着头说：“北京城这么大，别说咱们全班同学都出动，就是全校同学都出动，也是大海捞针。再说，江琦要是不在北京呢，那也是白找啊。”李小雅小声小气地说：“有一个办法，去派出所，让他们帮忙。”同学们纷纷赞成：“
对对对，去派出所，咱们下午一块儿去。”
这个时候，上课的铃声已经响过了半天了。数学老师不耐烦地敲着桌子，连声说：“同学们，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，该上课啦，该上课啦。”大伙儿这才恋恋不舍地散开了。放学以后，他们走进了派出所，一个值班民警正在看一份杂志。他满脸不高兴地抬起头来，粗声粗气地说：“你们干嘛呀？”“
叔叔，我们班的江琦丢了。”“是的，他的爸爸妈妈急得要命，他还留了一个条子，我们老师也不知道。”
民警皱了一下眉头，挥了一下手说：“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几十张嘴一起叽叽喳喳的，我的脑袋都要炸了。这样，你们派三个代表，一个一个的说，其余的都出去。”同学们商量了一下，其余的同学都退出来，只留下了汪川、韩小龙和沈丹丹三个人。他们三个人还没有把话说完，民警就不耐烦地说：“我们这儿不管这类事儿。”三个同学都愣住了，互相看了看，还是沈丹丹瞪大了眼睛问他：“那么由谁管呢？你们这是派出所，小孩子丢了也不管吗？”“
他是自己出去的，又不是被别人拐走的，这不属于治安问题。”“
那请您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呢？”“
我不知道，告诉你们了，我不知道。”
沈丹丹干脆坐在椅子上，颇为厉害地说：“
不管怎么说，您也应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”“
我不知道，你们听明白没有？
你这个小犟丫头，你们走吧，
不要影响我工作。”
民警气冲冲地挥舞着杂志。沈丹丹讥讽地说：“
哦，您的工作就是看杂志啊？”“
就是看杂志，你们也管不着。”“
那好吧，我们走。”
沈丹丹站起来，拽了一把不知所措的汪川和韩小龙，他气愤地说：“
哼，我们碰到了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人。”“
哎，等会儿，你们回来。”
那位值班民警忽然叫了一声，他们三个人转过身去，民警的目光却变得柔和了。他很平静地对沈丹丹说：“
哦，这样吧，你们把事情经过再详细地说一遍。”
他们三个人说，那个值班民警在一个本子上记。又过了半个钟头，那个值班民警才面无表情地向他们点点头，慢慢地说：“
这个事情嘛，我们不好管，因为是这个学生自己出走的。你们可以在报纸上登个寻人启事，也可以到亲戚朋友家去找找，我们当然也要帮助寻找。就这样吧。”
他们三个人走出了派出所大门，在门口等候的一大群同学呼啦一下子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地询问起来。沈丹丹却叹了一口气：“
哎，真难。”
韩小龙挥着拳头说：“
可是咱们一定要找到江琦。”
他说完了，大伙儿也不说话，都默默地在街心公园里站